我们仍然是在马太福音，我们就是结束了16章，我们就进入了17章。马太呢是税吏，所以他对一些的记载呢是算非常的详细啊。神用不同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神也会用你跟我。所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今天的经文是17章，事实上是从16章的最后一节，就28节，一直到17章的13节。经文是这么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过了六天，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就上了一个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突然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实在是很好，你如果愿意呢，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呢，就突然有一朵云，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了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就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呢，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呢，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必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的约翰。经文就读在这里。马太福音的17章，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很快的就看了17章，就纵观就看过去呢，你会发现呢，是以就是变相山上的这个很壮丽的场景做开始。我们很难想象那个他们当时所看到的那个荣光是怎么样，可能电影也没有办法拍得出来。这是荣耀中的荣耀，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呢，却是什么呢？到了17章的最后呢，却是以彼得为了要纳税，纳那个丁税，就是一块钱，当时的一块钱呢，为了纳税的问题，耶稣叫他去钓只鱼，钓条鱼，来做结束。从荣耀到一个平常的去钓条鱼，从在一个高山到平地到湖里去钓鱼，这个是非常显明的对比。这个中间的落差是这么的大。然而呢，耶稣这位君王的荣耀，或者是荣耀的君王呢，却是这一章的主题。这一章就是要描述耶稣是这一位荣耀的君王。然后呢，马太就透过就三件事情来描述，给我们看了三幅的图画。那这也就是我会准备的三个信息。今天第一个信息，我们会看到荣耀中的荣耀是怎么样，在变相山上的荣耀中的荣耀的显露。然后呢，我们下个主日呢会看到在能力中所流露出来的能的荣耀，耶稣大有能力，有人有信心也有能力。然后呢，在钓鱼的事件中，我们看到 在谦卑中的荣耀。耶稣用一个很谦卑的态度呢，来流露出他这位荣耀的君王。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我们要对我们这个天国的君王，他是有荣耀的身份，他是有荣耀的能力，他在荣耀中也愿意谦卑自己，我们要有所认识。因此我们要听从他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听他。在17章的前面，就是16章呢，有一段呢令人要好好反省的一段话，那也是我们基督徒也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的16章的24到27节。我没有打在程序单上，因为是在上个主日的信息，那我就念一次，你们有圣经的话，我建议你们也能够打开看。就是16章的24到27节这么说：于是呢，耶稣就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路加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呢，要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呢，必要得着生命。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要降临，那个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虽然16章的最27节是讲未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荣耀中天使天君要与他一起来，一同的降临，可是到了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他神给我们一个好像 preview， 就给我们预先让我们看到那个景况是什么。这个景况呢，虽然没有天使天君这种天使一大堆的使者，可是来了两个代表性的使者，就在荣耀中就降临了。耶稣就要给这些门徒，这三位门徒稍微预言一下未来的那个荣耀是怎么样。事实上呢，在16章的结尾呢，让这个门徒有所挣扎，因为我们上次提到耶稣是第一次讲到了十字架，所以他们恍然大悟，哦，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要在十字架死，他们没有想象过的。他们跟了耶稣这些年来，居然是走向死亡的道路，百思不得理解。然后呢，他们也第一次认识说，我要跟随耶稣基督，我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要天天背着我的十字架，谁愿意啊？我如果今天做任何广告说你要一个产品，你要吃苦的话才会得到利益的话，谁会吃这个苦？所以他们困惑中迷茫，他们的理想好像被破灭，他们想要与耶稣基督一在这个世上一同作王掌权，可是呢，必须要受苦，这个代价实在太高，他们在那边挣扎挣扎。可是耶稣呢，不是不了解，所以耶稣呢，就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呢，就让他们看到什么是荣耀中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值得他们受苦的，值得他们在这个世上挣扎的。这个不是一个让我们得到虚假的安慰，不是给我们做个虚假的宣传，而是这位信实的主呢，就向他们显现。在这个情况中，我们就看到从荣耀中的荣耀呢，反映出这位荣耀的君王是怎么样。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看， 首先，什么是荣耀中的荣耀呢？这个荣耀有这么荣耀吗？因为这个应许是荣耀的，应许是荣耀的，因为主耶稣对门徒有一个应许，就是在前面所说的，耶稣说，有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必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上次信息有提到，在原文中没就没有尝死味，这个没有呢，他故意用的叫做双重否定，英文叫 double 的 negative。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负负得正哦，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否定再否定。所以这个意思是表达什么呢？耶稣是说，有人在绝对的绝对没有死之前，尝到死味之前，会看到人子降临在他国里。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前呢，就说了绝对没有尝到死味呢，是给当时门徒一个应许，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基督徒的应许。这个是荣耀的应许，因为耶稣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六天这个事情就应验了。尝了死味呢，他原来的意思就是经历死亡，把死当作可以吃的东西，有没有尝到死的味道，就是经历死亡。尝了死味呢，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跟教义，因为在希伯来书，它的作者是这么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是这么说，唯独借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点的耶稣呢，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意思就是说，这一位永远活着的神，永远不会死的神，却亲自为所有必死的罪人尝了死味，为人人尝了死味，为每一个人，不论你信主不信主，他都为你为我尝了死味，为你我经历了死亡，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此耶稣得着什么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他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伟大永远不会死的神，不应该死的神，没有罪的神，为你我承担了罪，经历了死亡。世界上有哪一个神为罪人而死？只有耶稣基督这荣耀的君王才会这么做。那其次呢，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应许一切听从他话语的人呢，永远不会尝到死味。圣经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52到54节，经文是这么说，这个当然经文有一个背景，就犹太人就对耶稣说呢，哎呀，我们知道你是被鬼附着的，你所说的话好像不合理，你是被鬼附身的。他们说亚伯拉罕都死了，先知也都死了，你还却说什么人如果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这什么意思嘛？这些人都死了，你还说永远不尝死味。接着他们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都死了，众先知也都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如果是荣耀自己的话，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是你们的神。 所以常使位跟荣耀就连在了一起。因为这个荣耀的主呢，他应许人，如果我们遵守他的道呢，就永远不常死位。可是这句话呢，说到今天已经两千多年，有很多两千多年了，好多的基督徒都遵守了耶稣基督的道，可是还是死了，还是死了。那耶稣这句话是不是应许，是不是落空呢？事实上耶稣这里讲的永远不常死位呢，是指着启示录的二十章的第六节所说的不受第二次的死。因为我们人人都会有一死，可是死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死，就是永远的死，就第二次的死。所以耶稣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所有相信他的话，相信他的人，接受他的人，遵守他话语的人，就永远不尝死味，就永远不会受到那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你我从母亲生的必然会经历，除非是耶稣来的那一刻我们还存活的那群人，否则你我都会经历第一次的死。可是第二次的死，永恒的死呢，有一些人不用经历，有一些人会经历。第一次的死几乎所有人都会经历，可是第二次的死是你我来决定，我们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话。耶稣应许说什么？遵守他的道的人就永远不常死位。这个是，所以常死位呢，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因为耶稣为人人常的死位，因此给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有一个机会永远不常第二次死。这个是我们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这个。然后说完了呢之后呢，就是十六章的二十八节之后，就过了六天。这个是一段很沉默压抑的六天，因为耶稣讲背十字架这个事情实在令人压抑。可是耶稣也没有预先说啊、哦，你们就等六天之后怎么样，耶稣也没有预告，像我刚刚说预告我们下个月怎么样，再下个月怎么样，耶稣也没有预告。结果就在六天中这事情就发生，可圣经很快的就跳过了这六天发生什么事呢，圣经都没有讲。可见这是一段令人深思的，他们在行走的过程中就过了六天，正常的生活就过了六天。这六天后发生的事情呢，深深的影响到了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彼得，因为彼得是三个人中的一个，他又是门徒的就是发言人。就彼得在他的书信中，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十六到十八节，彼得就描述他回想当年，当彼得年老的时候，他回想当年在变相山上所看到的东西。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么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我就告诉了你们，我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就不是 fake news， 不是我为了收取那个流量知名度所捏造的这个事情，不是，乃是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得到什么尊贵荣耀的时候，在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这个圣山的时候呢，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是彼得的见证， 他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他一生就受到了这个的震撼力，这个登山的这个一个经历，荣耀中的荣耀的经历呢，深深的影响了彼得的一生。我们读四福音就会发现呢，耶稣只有在这一个事件中改变了形象，用荣耀的样式呈现在三个人的面前。在这里变的形象呢，这个字是用来描写毛毛虫转变成蝴蝶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这种变的形象呢，不是化妆，不是戴个面具，它原文的意思是从内部改变到外面。这个变的形象呢，不像当初摩西去看神的时候，他脸发光，他的光是从外面被神照了反射出来的。耶稣这个变的形象是从内到外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更大的光可以让他来 反射出去，没有，只有他自己从内部发射出去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章的第三节说，他呢，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因为他的荣耀是从内部而来的，不是从外面而来的。耶稣在世上呢，暂时的放下了他的荣耀，他道成了肉身，从永恒到了有限的时间的当中，他把荣耀暂时的放下。可是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时候呢，他就恢复了他原本的荣耀。可是在这一刻呢，他暂时的把他的荣耀呢向三个人来显现，与他们分享。事实上呢，耶稣的这个荣耀发自内部的，是我们不能做到的，因为我们本身都是罪人，我们不能做到。可是我们可以分享到，唯有当我们把自己交给神，我们让神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以神的思想来作为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这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改变形象，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荣耀的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而改变的人。我们不要笑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抵抗神的世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什么是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形象。还有当我们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就会看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当我们读了神的话语又去顺服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改变了我们，使我们荣上加荣，我们就成为了神的荣耀。这个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所说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里就是从镜子反照出来，就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来，就变成了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是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的变成就是改变了形象，变成 改变的。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符合神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形象就改变了。当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底下看到圣经中的耶稣的时候，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也就改变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宝贝，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从内部来改变我们的形象。我们如果不好好的对付的话，神荣耀的应许呢，很难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应验出来。我们基督徒脸面目呢，要流露出主耶稣的荣耀，尤其在现在这个世界中非常困难，非常的困难。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过程非常具有挑战，所以我们必须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默想，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老实说呢，这个世界常常会把我们扯到一边，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的灾难，心中常常会不服抱怨，常常会这样子。可是呢，我们就缺乏了耶稣的荣耀，耶稣荣耀的应许。然后耶稣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应许呢，耶稣很快的呢，就让他们看到了荣耀的使者就来临。那这边的使者呢，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有两位使者，就是摩西跟以利亚。事实上呢，这摩西里以利亚呢，是要指向更大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唯一最尊贵最荣耀的神的使者。那当然我们也忘了另外还有三个使者，就是那三个亲眼看到的彼得、雅各、约翰。所以呢，在那个圣山上呢，有两位旧约的代表摩西、以利亚，有三位新约的代表彼得、雅各跟约翰，共同要见证那一位最荣耀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希伯来书，我念这一段是没有在程序单上，我就念，你们就听。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六节是这么说，希伯来书一直描述耶稣比这个大，比那个大，比这个大，比祭司大，比先知，比摩西都大，就描述耶稣的尊贵是远超过希伯来人心里所想象的那一位。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是这么说，同门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是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个设立他的那位的敬忠，就好像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可是他比摩西更是算为配得多的荣耀，他比摩西还有更多的荣耀。就好像什么呢？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更尊荣一样，因为所有的房屋都有人建造，但是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是神的仆人，为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就是什么？基督是神的儿子，要治理神的家。所以这里就做一个比较。所以当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看到摩西的时候，又看到以利亚的时候，对犹太人的背景，他们知道摩西是最尊贵的，律法的颁布者，最尊贵的。那以利亚呢，是律法的保护者，他保护了律法。 一个是颁布律法的，一个保护律法的，同时要见证另外一个是什么？要成就律法的。因为所有的律法，不论你是颁布你是保护呢，一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完成。摩西是代表了旧约的律法，以利亚是代表旧约的先知，可是律法跟先知都是要指向一位，就是耶稣。所以律法是荣耀的，先知是荣耀的，要指向一个更荣耀的那一位荣耀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边有一座山，就是叫变相山。这个山确实的地点呢，也没有人知道，大家都在猜测。很多年前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旅行团也就带我们去啊，变相山，我现在也忘了在哪里。那变相山上还有一个餐厅，我只记得那边有个餐厅，号称呢，那边山上就变相山，大家都是传说中。可是变相山我们知道是摩西改变形象的地方，然后呢，所有的山都会对很多人有所影响，因为呢，摩西是在西乃山上接受了律法，以利亚呢是在加密山上呢跟一些偶像的先知大打出手，来保护了神的律法，维护了神的尊严，维护了神的荣耀。然后呢，这一位耶稣在变相山上呢改变。摩西在西乃山上呢，是他事工的开始。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呢，是他最辉煌的时候，因为他这边哇一下子说要雨就雨，说没有雨就雨，太厉害了哦！这个以利亚是他侍奉的最高峰。可是耶稣基督这一位先知律法所指向的这一位呢，他在变相山上呢，却成为他侍奉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在变相山上，在荣耀之后呢，他要面临的是苦难。这位荣耀的主为你跟为我，不止降卑成为人，可是他在荣耀的显现之后呢，他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你可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荣耀的事情吗？这个使者是多么的荣耀，他为人愿意背着他的十字架接受苦难，这个世界没有再比这个更荣耀的事情。当然在这里呢，马太轻描的淡写说他们在这个荣耀中看到了呢，也看到呢，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在说话，却没有说到他说什么话，只是这边说话他们没有听到。可是路加呢就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哦，路加福音的9:31这么说，他们在荣光显现哦，就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去世的事情就是要死的事情啊。我想说，哇，你在荣耀中一定讲一些得着什么尊贵的地位啦，万国来朝啦，这些的景况，对不对？在荣耀中居然讲你要怎么死的事情，哇，哪里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路加福音这句话说出来，去世的事情，去世的事情就是死的意思，在原文中就是 Exodus， 在希腊文 Exodus 就是翻译成旧约的圣经叫出埃及，出埃及 Exodus， Exodus 事实上没有埃及这个字， Exodus 意思是说离开的意思，当然翻成出埃及记是因为它的背景是离开埃及，所以我们讲 出埃及记，可事实上原文是离开，离开，出了埃及。所以耶稣这个这位使两位使者跟耶稣谈你要怎么去世，怎么死，意思是说你要怎么出埃及。如果懂得旧约的背景，知道埃及是什么，是他们为奴的地方，所以呢他们要从为奴的地方离开。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去世的事情，死的事情，不是一件失败的事情，而是荣耀的离开，离开这个捆绑，被罪的捆绑。所以呢耶稣的出埃及或者他的去世的事情呢，是象征的他要带领一群人，你跟我再一次的出埃及。我们的埃及就是我们在罪恶的捆绑中，你我都是罪的奴仆，唯有借着死或者是借着某人的死，使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从罪中出来。耶稣为你跟我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才能够从罪中出了埃及，这个是脱离了捆绑。事实上呢，你要了解这个彼得呢，他也用了同一个字，就是去世 Exodus 出埃及这个字呢，这个字很奇妙，在新约中就出现了两次，一次就是在路加所描述的去世的事情。那彼得怎么描述呢？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十五节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彼得就想到了当初在荣耀中的荣耀，看到这位两位荣耀的使者对最荣耀的使者说，你要怎么死，怎么去世，怎么出埃及。当彼得面临自己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是尽心竭力要使你们当我出埃及的时候，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你们就要纪念这些事情。彼得学了就应用在自己身上，因为耶稣的去世离开世上，在他的生命中他也知道他有一天也要离开这个世上，当他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与罪恶不在了，他就脱离了他这个肉体的捆绑。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死亡，第一个，死亡不是可怕的事情，不是通往人死如灯灭啪就消失的事情，没有人死如灯灭这种观念，不是个我们进入一个遗忘的单行道上去了就不回来的，而是我们要出埃及，我们要出离这个最最捆绑的世界，我们要进入什么一个迦南的美地，有一天我们会再回来，我们要进入这个荣耀的当中。所以呢，耶稣为你我付上代价，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彼得在这种状况之中，要是你我在那个状况中，我们会多常非常的兴奋。有的时候呢，我只能常常描述说，我们如果去度假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很多很多年前我去迪士尼的时候，我想哇，迪士尼这么漂亮，天天在迪士尼多好，我天天在高山上多好。彼得也是一样，彼得就说，哎呀，这里太好了，不回家了，我们在这边搭个帐篷，永远定居在这里多好。彼得实在是不想再回到山下过那种山下的生活，烦恼困难的人，他都不想回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子。以前呢，我们去退休会 Lynchburg 虽然是小小的山，还不是高山，然后每一次到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我们不想下山。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常常用这一节经文，不想下山，我们就留在那时候叫 Lynchburg 多好，或者是 CRC， 虽然不是象征性的这么高的山，可是我们远离尘嚣，远离这种繁琐的这个世界，多好。彼得也是这样子啊，可是神就说立刻打断 Stop，不要再说下去了哈！不要说要盖什么盖什么盖什么，说什么就打断了，立刻打断。说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神就立刻把他打断，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把注意力转移了。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意象就成为我们全部的注意力，可是我们没有回到现实的状况，因为意象的记忆会消失的。就像我们度假看了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呢，久而久之忘了，何年何月何日看到什么有印象，可是也会忘了。意象中的记忆是会消失的，可是神的话语呢是永不改变的，你随时都可以拿起来看到的，永不改变的。荣耀的意象这件事情不是最终的目的，神不是为了给我们看到意象而给我们看到意象，神给我们看到意象呢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再一次的集中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上。所以呢耶稣才会说你们要遵守我的话，就是蒙福的一群人。所以耶稣在神在这边说什么，你们要听他，你们不是要看再反复看他荣耀中的荣耀，而是你们要下了山之后你们要好好的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就是神的先知，他就是神话语的来源，你们要听他。因此呢，这三位新约的代表呢，你想想看，这三位新约的代表是多么有代表性。彼得，他怎么荣耀的进入了神的国？彼得是为主耶稣道定十字架的人。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彼得为了主耶稣被人家道定十字架，他不仅是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他还真正的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而是倒着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说 我不配像耶稣被人正着钉，我要倒着钉。彼得是如此进入了荣耀的里面。然后呢，雅各呢，雅各是十二个使徒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雅各是第一个为主耶稣的福音被杀的人，进入了荣耀中的第一个人。那约翰呢，又是不同了。约翰是耶稣十二个使徒中唯一一个是所谓的寿终正寝的人，是老死的人，就是约翰。所以呢，在我们人的当中，我们进入荣耀的方式呢，这三个使徒可能是你我或者是普天下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反应。有人是很早就为主殉道的那些宣教士，有人是真正的被酷刑像彼得的，那也有人是寿终正寝的神的儿女。那这一个呢都是荣耀的使者。然后呢，最后呢，很快的时间我们就进入荣耀的救主。不论是荣耀的应许，有荣耀的使者，最后一定是指向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救主。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这位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呢首先 当那些门徒都在害怕的时候呢，他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这位救主不是要带给你我畏惧的，这位救主是要来拯救我们的，所以不要怕，就是圣经一个给我们你我的一个应许。我们只要信，不要怕。当他们面临这么有声音，很难描述，从天空的冒出来的声音，你我都会惧怕，趴倒在地上。可是这位救主来说，站起来，不要怕。可是当他们站起来看的时候呢，一个人都不见，摩西也不见了，以利亚也不见了。因为这些的荣耀的使者，他们的任务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就从人类的历史中舞台中就消失了，只看到那位真正的荣耀的使者，也是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一个人，只有他在那个地方，只有他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救主。然后耶稣生怕，他们好像看了一场戏，很精彩的戏，就淡忘了真正的含义。所以他在下山的时候特别告诉他们说，人子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呢，不要把所看到的事情告诉人。这位救主他的时间是他的掌控当中，他不希望他的门徒看到了一些事情误解了他的意思而去大肆的宣传。然后门徒呢在此也很幽默的就记述描述了一些事情，他们好像那个时候还没有醒悟过来，所以他们又回到了一些的理念。他们说文士怎么说以利亚要来啊，因为他们看到了以利亚嘛，说啊，文士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以利亚会先来，所以耶稣就说以利亚已经来了，要复兴万事。可是以利亚来了，人却不认识他。更重要的是什么？人子也要受他们的害，所以他们才最后恍然大悟，哦，原来耶稣说的那个以利亚是指已经被杀的施洗约翰，他们才恍然大悟。所以呢，在这一个的故这段的故事的当中，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荣耀，荣耀的君王，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你我要敬拜的，这位荣耀的君王是要带你我出这个埃及，从罪恶的这个埃及的世界中把我们救出去。他是比那个旧约的摩西更尊贵的，他是比旧约的这个大先知以利亚还要尊贵的，他就是那一位荣耀的使者。不只是如此，他是那一位独一无二的荣耀的救主。所有相信的人，我们即将会在荣耀中看到他的荣耀。当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的时候，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不再经过第二次死的时候，我们在荣耀的永恒当中，我们就会亲眼的看到那一位荣耀的君王，我们亲眼看到他，是他给我们最大的赏赐。有人说天堂与地狱你怎么来分别？那简单的说，天堂是与神永远同在的地方，地狱呢是与神永远不同在的地方或隔离的地方。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天堂是什么？是我们能够看到那位荣耀的君王的地方，地狱是我们看不到荣耀君王的地方。天堂是光明中的荣耀，地狱是那 黑暗中的不荣耀或者是羞耻。那选择权都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希望呢借着这个信息再一次的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稍微活出我们所看到的耶稣的荣耀。有人说这段时间早晚，反正礼拜天主日每个教会敬拜的时间有早有晚，应该是全是人类最圣洁荣耀的这段时间，因为多少的信徒凭着相信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的教会来敬拜他，这个是最圣洁最荣耀的时候。可是我们不要停在这一个小时，我们必须把这样子的荣耀能够带下山上，就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他们的一生都是想着在变相山上的这个震撼，催促他们能够真正的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希望你我也一样，我们得救的人愿意被神的荣耀给震撼到，影响我们的生活生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荣耀的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原本不配，原本是在最终打滚的，可是你这一位荣耀的神愿意谦卑的来到世上，为我们承担的一切，只是为了能够来拯救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埃及中领出来，能够到神你的永恒荣耀的国度里。我们就是也希望把这样子的心思意念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的地方就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来，能够反映出神的光来。因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有多少人真正的能够希望看到还有一丝的希望，还有一丝的亮光，还有一丝的真理，还有一丝的爱。求神你来让我们能够如此的做，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要归给耶稣基督。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心中默祷，领受神的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后散会。